二十大开幕在即，美媒报中国经济新预警信号出现，中共八个常委两次现身，北京四门封锁左入城，普京战车刹不住，欧俄恐爆冲突，普京豪赌火速宣布吞并乌克兰四区或引火烧身，黎智英掩疫缺席聆讯，以聘英御用大律师抗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二十大开幕在即，中国经济就传来不好的消息。9月30号公布的官方数据与民间经济数据差距越来越大，显示国进民退的程度加剧，而中国服务业陷入萎缩，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出现的新预警信号。分析人士指出，近来人民币持续贬值，潜在巨大风险。华尔街日报9月30号报道，中共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在10月份中共二十大召开前收紧了防疫限制措施，中国经济显然出现最新的预警信号。9月份中国经济活动表现依然疲软，服务业陷入萎缩。报道说，包括零售业、餐饮业和运输业在内的服务业活动都受到清零防疫措施和不断加剧的房地产下滑的冲击。中共国家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衡量服务业活动的一个分项指数从8月份的51.9降至48.9，受服务业的不良表现拖累。更广泛的官方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8月份的52.6降至9月份的50.6，该指数低于50，表示经济活动陷入萎缩。报道指出，服务业表现疲软，凸显中共政府刺激内需行动面临的困境。青年失业率徘徊在历史高位附近，居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可能会抑制经济活动的任何潜在反弹。很多人预计今年余下的时间，中共政府会继续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据高盛提供的数据，截至9月30号，实施某种形式防疫措施的中国城市在全国 GDP 中占比是25%，低过一个礼拜前的28%。高盛和很多同行一样，预计中国要到2023年年中才会放宽中共病毒的防疫限制。分析人士说，这个礼拜六开始的11假期，居民消费和上年同期相比预料会下降，因为中共各地公共卫生机构发布的防疫指南要求公众尽量就地过节，避免出行。海投宏观经济学家黄子纯30号在一份报告中告诉客户，预计未来几个月中国经济会继续处于困境。9月30号，中共七常委和王岐山两次出席活动迎接11，北京城内维稳草木皆兵，多地入京的公共交通亦被暂停。据中共官媒报道，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当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共所谓的建政73周年。习近平率领其他6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同有第八常委之称的王岐山出席。招待会由韩正主持，李克强致辞。当日上午，中共七常委和王岐山亦曾经到天安门广场向纪念碑献花。该活动约有数百名各界代表参加，仪式感十足。央视画面显示，献花的人和参与的军乐队、仪仗队人员都没有戴口罩。中共官方在媒体上大举渲染11的庆祝气氛，但北京的街头却一片肃杀。网传影片显示，30号当日天安门广场周围便衣遍地，马路两边被全部封闭，广场周边的多个地铁站关闭，地铁只是通过但不会停车。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目前北京的维稳人士和意见人士被全天候监控，有人被公安强制要求10月8号前必须离开北京到外地旅游。与此同时， 北京公安在全城搜捕清理外地上访人员，中共国家信访局亦以防疫为由用铁皮自我封闭。北京市民告诉自由亚洲知，目前北京城非常紧张，落火车出站，落公交车都要逐个查身份证，在当局眼中所谓的有危害的都会被捉，分明是折磨老百姓，整个社会现在变成大监狱。往年每到所谓敏感日期，中国各地都会严查入境人员，今年因为中共清零防疫的原因，限制更为严格，多地直接暂停了所有入境的交通工具，北京周边的一些城市更禁止所有人员入境。有网络大 V 爆料，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北京人想回家度假都困难重重，有人还被困在途中，进退两难。纽约时报指出，俄军九月初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被大举击退之后，让莫斯科当局急于将吞并计划付诸实行。分析说，俄罗斯盘算着宣布吞并乌克兰东南部战事仍激烈的四个州，在乌军反攻时就可以宣称俄方在捍卫国土而非攻击他国，从而合理化使用一切军事手段的必要性，等同于威胁动用核武。而吞并这四个州亦意味着可以征召当地男性和其他乌克兰人成为俄军，解决兵力短缺问题。普京21号宣布局部动员令，升级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甚至威胁说不排除使用核武。俄媒生意人报27号引述俄罗斯国家采购部网站显示，当局正公开采购价值最少500万卢布典化镉，招标程序为期四日。政府网站强调，每年都会为民众购买典化镉。乌克兰媒体 The New Voice of Ukraine 报道，俄国政府在2020年12月下旬和2021年3月上旬亦大致招标采购相同数量的典化镉，但和这次采购的唯一区别是招标的迫切性。碘化镉是一种可用于预防辐射对甲状腺造成伤害的药物。碘是人体所需的一种矿物质，在制造甲状腺有重要作用，但人体吸收碘时无法分辨普通碘或放射性碘。当出现核辐射泄漏，辐射中的放射性碘被甲状腺吸收，就可能会造成伤害，导致甲状腺癌。碘化镉的作用就是利用普通碘让甲状腺饱和，防止吸收放射性碘。普京21号发表讲话时曾经批评西方核勒索，威胁对俄罗斯使用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称俄罗斯会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俄罗斯前总统和国安会二号人物梅德韦杰夫亦称，俄罗斯有权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与此同时，欧洲天然气管道北溪1、2号线近日爆发泄漏事件，而此遭到爆炸破坏，不少矛头指向俄罗斯所为。虽然目前无法证实，但是欧俄之间正刮起一场风暴。而俄罗斯政府这个时候急切采购碘化镉，不禁令人怀疑是不是同核武相关。普京唔通有意将俄乌战争升级为对北约、欧洲开展？俄乌战局似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与此同时，继英美要求在俄公民立即撤离之后，路透社报道，意大利驻莫斯科大使馆亦表示，居住在俄罗斯的意大利人应该考虑离开俄国，同时警告离境会变得越来越困难。9月30号。入俄公投落幕只是三日，普京就火速签署了将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以及赫尔松四个地区并入俄罗斯联邦的协议。普京还要求基辅尊重这一结果，并即刻停火，重回谈判桌。对俄罗斯的非法吞并之举，美国立即祭出新一轮大规模制裁，泽连斯基就正式申请加入北约。据 BBC 报道，30号当日，莫斯科红墙竖起大幅广告牌和电影屏幕，为迎接四区筹备了音乐会等庆祝活动。四个区的亲俄领导人都出席了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签字仪式。 普京仲发表演讲称，这个结果是投票者的天然权利，这个是几百万人民的意愿，希望基辅极度尊重这个意愿的表达，并威胁说俄罗斯会用所有手段保卫国土。普京在演讲中仲批评美军野蛮，不断寻求北约的扩张，更声称坚定支持乌克兰的英国，协助筹划了波罗的海北溪管线的爆炸事故。此前俄罗斯仲曾经暗示北溪管线爆炸是美国所为，因为爆炸的地方位于美国的管控范围，但各界猜测认为俄罗斯更有可能是真正的破坏者。普京仲敦促乌克兰马上停火，重回谈判协商，但他亦强调扎波罗热等四个地区的人民已经作出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一方面没有商量的余地。法广就在报道中指，历经多个月的血腥战争，俄罗斯仍未能完全控制他试图吞并的乌克兰四个地区。非法公投是克里姆林宫的一场表演，旨在为其非法占领披上合法性外衣。普京演讲几个钟头之后，乌克兰国防部在官方推特宣布，为反制俄罗斯，泽连斯基已经签署文件，正式申请加入北约。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四州推动欺诈的公投，进而吞并，违反联合国宪章且破坏乌克兰领土完整。拜登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波大规模制裁，涵盖数百名个人和企业，包括国会议员、军官、央行官员等。欧洲理事会亦发布声明表示，欧盟不会承认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举动，并谴责俄国进一步侵犯了乌克兰的基本权利。声明亦称，欧盟将强化针对俄罗斯非法行为的制裁措施。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三间苹果日报相关公司涉国安案件，30号下午在香港高等法院进行第二次案件审理聆讯。黎智英因感染新冠病毒正在隔离，未能出庭。辩方透露，黎智英属意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到港抗辩，有待终审法院作出书面指示。今日案件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李运腾审理。开庭后，法官杜丽冰指黎智英因健康问题无法出庭应讯。辩方在庭上披露，黎智英属意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到港抗辩，但受到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及大律师工会反对，有待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作出书面指示。对于黎智英不服警方根据国安法申请搜查令搜查新闻材料，司法复核败诉再提上诉的案件，辩方律师彭耀雄指将在10月底有裁决。黎智英早前申请传票，要求法庭裁定他手机内的8000多项材料当中有哪些内容受保护。彭耀雄表示，法官陈家信已作出裁决，裁定警方可以检取大部分材料，如果控方将材料用于本案举证，其控方尽快告知，辩方可作准备。控方提及案情涉及制裁行动与香港自治法案，或会传召专家证人解释美国的立法制度。黎智英、苹果日报、6名高层和相关的3间公司被控勾结外国势力等罪，高等法院将在12月1号开审，预计需时30日。据港媒消息，黎智英在这个礼拜二确诊，已经送往医院治疗，现在在医院内隔离，身体状况正常，如果确诊7日后检测证实已康复，就可以重新出庭。另外，大律师工会主席杜鉴坤回复港媒查询时表示，黎智英已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的有关申请不符合海外大律师来港接案的一贯标准，工会将向法庭陈述反对理据。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